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极客网兴趣频道加州 Pro 专题节目，我是四少，
我是老白。
好，这是一期非常特殊的科幻主题的电台，因为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重磅的嘉宾。
是的，而且就是此刻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并且忐忑不安，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是中国科幻界的传奇人士，现已八旬的谭凯老爷子。谭老爷子，请向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你好，我是谭凯，叫做老朋友吧，不要叫你什么爷爷，叫老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哈。
太好了，哇！
我现在心情战战兢兢，你知道吧？
就是很兴奋，因为、
非常兴奋，然后又是略带一点恐惧，因为和这个八十岁的老爷子一起录节目，这个是实在是完全不敢造次。谭老先生是1943年生，今年是正好80岁，
刚满八十，
刚满八十，
刚满是吧？
12号满了，上面没几天。
那么是曾经在国防科委这个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过很长时间，
1424。
之后呢又做科幻世界杂志社的编辑啊，副主编一直到总编，这样子。
对，
同时呢终身从事的另外一件事业是野生动物保护。
是的，
然后迄今还在做看熊猫这本杂志，
杂志执行主编。
哦，
哇塞。
对，那谭老爷子能讲一讲就是您的青春时代吗？
对，我们想听听这个故事。我
们想听听，
我就从头开始听吧。就是您这个最初是怎么跟科幻结缘，然后甚至是就是创办科幻世界这么个事儿。
科幻实际上我从小非常喜欢科幻，就在1955年、56年那个，就是那个春天，夏天嘛，夏季，因为我妈妈管的那个华西医科大学，原来华西医科大学，就是最早叫华西协和大学，教会大学。我妈妈管了工会图书馆，工会图书馆，我妈妈管了图书馆，我就一到有业余时间嘛，就到她的图书馆去。然后呢，这个暑期啊，暑期很漫长的暑期，我就我那时候考上了成都其中，我妈妈也很高兴，因为很多人考其中没有考上，就我一个人考上，这个同学嘛，我就特别喜欢读书，我就是最读的第一批科幻小说就是凡尔纳的小说。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很多细节我到现在很记住，是红狼，澳大利亚红狼，就是红狼追着那个，好多情节我觉得非常好。结果后来我听说凡尔纳，是根本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我大失所望，我说这个居然能有。后来才知道凡尔纳研究得很深。后来我开始我就他没去，我说他不是科幻就是编很多故事来忽悠嘛，我就骗我，但是我被上当受骗很深，我觉得骗得不错，骗得不错。后来我对科幻的阅读我就成了这样了，包括我看影视人，看威尔斯影视人，看了我都好几晚上很害怕。我看了床那个家里边我父亲挂了大衣，我都害怕，我就用了里边扎一个人在里边，我说是还是很狂，就这样的进入了科幻世界。这个是我童年的记忆，就后来就没，当然后来就读其他的那个俄罗斯小说，读的最多的就是苏联小说，所以最多那个时候都封闭苏联小说，什么《静寂的灯火》《两姐妹》《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若尔宾一家》什么《叶尔绍夫兄弟》，后来苏联稍微改革开放以后，《艾伦堡的解冻》然后瓦西里耶夫的《这里黎明静悄悄》等等等等，就读了这辈子就读了，后来这个就这么一个基础，就这么爱好。后来我都后来保送读军事，一个军事院校，那根本不让高考，没有高考就够，因为就叫做我们去说暑期有一个军事野营，我当时想，我们首先想的军事野营能够吃饭能吃饱，但是肚子有点饿，就是军事野营管吃管喝，我们都去报名，然后身体检查又过关了，就说我同意了。结果录取通来了个高考录取通知书，我说什么？我说高中二年级，高中就读完高二，就说现在国防建设需要，我们就把我们 成都七中录取了十个同学。
哦，
当然我不算成绩最好的，还有成绩更非常好的成绩的，对，都录取了，录取进去了。后来我发现成都十四中学十个，成都九中十个，
哦，
后来成都十六中有，后来就铁路中学都有，都是选学习还可以的嘛，都是就这些读学校，
嗯，
就读了一个三年，我是学的远程雷达，远程警戒雷达，也导航嘛，导弹制导的那个，用雷达制导，
嗯，
那些，就说学完以后就到研究所，在国防工业研究所，国防科委的研究所，这是搞集成电路，跟我们不搭界，为什么？
哦，
那个集成电路大家知道是固体物理。
哦，
那个是固体物理，半导体它是固体物理，要把研究固体物理，还有那能量要签啊，这费米能解，我研究这些东西，
嗯，
跟我们那个线路没关系了。一个人说搞元件搞线路，那是搞元件。哦，我说跟我就在这管仓库，分配我管仓库，分配我仓库，实际上我读大学了。我自己买了很多书来看，我说没事儿，管仓库就没事儿。我拿了大量的文学书，我就爱好文学。这样的话，在这个研究所十几年，研究所从1963年到1970年就17年，
哦，
就是在研究所十七年，跟我一起搞，就是我亲自，我是管后勤的嘛，搞后勤搞后勤，就是这个研究所搞了出中国第一块集成电路，
哦，
那是中国第一个，那绝对没有能够插针的。就是个研究所很厉害的，
嗯，
我们有两个院，现在有两个院士，一个余中玉，
嗯，
一个就是那个许居远，
哦，
许居远就是很好的朋友，这院士。那个时候我们不落后，我1979年有个机会，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在研究所工作，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研究所工作一定要，就说家里边。政审过不了关，我爱人政审都过不了，这很滑稽的个原因，现在不愿意讲了。那滑稽的你就是不可信的，那个啊，然后就说我就离开研究所吧，我就到成都找工作，就随便调了单位嘛，人家我的履历很好的，
嗯，
是的，
然后我就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因为我爱写诗，
嗯，
而且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冲动，很容易简直很，就是像我入就穿上军装以后，
嗯，
像那个忆苦思甜，我居然能够忆苦思甜，难过的自己最后肺上的积液了，都说就是都胸膜炎了。后来我到把我送到医院去，军队医院去一看，我睡了这个病房里睡满了都是因为忆苦思甜，过分的悲伤，
情感过分冲动的，
对，过分冲动的，我后来发现我怎么这么激动啊？
哦，
这激动是什么原因呢？激动是因为听了冷云英的报告，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还那么投入，那么难受，那么为他们难过，
设身处地。
这甚至不是我做，没日没夜的画的连环画，我喜欢画画，我画连环画就是太累了，也过度悲伤。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么一个气质的人，很容易被感染投入，
情感非常，
对对对对对对，容易冲动。所以我1963年，就是也就是说20岁刚满20岁前的几天，就是解放军把我发的第一首诗叫《雪山下的篝火》，雪山下的篝火，就是我的就是文学的开始。
哦，
今年正好60年发作品，第一篇诗到现在发。包括后来得奖啊，什么写出了几百万字东西，都是我这，就是第一篇开始，我就开始搞文学创作。这样的话，我就到成都选工作。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新星诗刊》，
嗯，
《新星诗刊》我没有去，没有去的原因，我的书上写的有，就是我《银河礼赞》写的有。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复杂，
嗯，
它里有两派人，一派是像刘沙或这样改正右派的。这种人，
是的，
嗯，大家很崇敬写诗写的很好，我草木篇嘛，我能背着他的。
是的。
另一波人是就是反对把刘少奇，
哦，
就是对刘就以前批判刘少奇的人，他们都在一起，都是我的老师。当然他们批判刘少奇也有道理，当时嘛，
嗯，
所以我去的很出，我去的时候感觉的。处境很尴尬，我自己，我是因为我去的就这一些个小
夹在中间
啊，对的，我是一个30多岁来说，刚30多，他们都是50多岁、60多岁，接近60岁， 我就说我倒了一杯茶先给谁、
哦、
我考虑得考虑啊，对吧、
哎、
我所以说我后来说干脆别在这儿，我自己找，正好科幻世界创刊，
嗯、
哦、还有创刊的消息我知道了，知道以后我就写一首诗叫想为镜像城市科学家科学诗选，那个叫科学诗，
嗯，
那叫科学诗，我就写了想为镜像城市，就写我们其实念路在想为镜像一看就是地图，城市地图、
哦、
对，城市那个它有接口，有码头，
嗯，
有输出口，也有码头，输出输入，然后你一个一个仓库就记储存记忆的仓库，
嗯，
就零和一的仓库，就大量的仓库，就像街道的房子一样。集成电路下边就是显微镜下的城市。
哦，
我们实际上修的，想修这个集成电路啊，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也是显微镜下的城市。
是的，
这就是，然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就写了一首诗，就在科学文艺的第一期创刊，
嗯，
就是就我的
科幻世界的创刊的时候，它刊名还叫做科学文艺，
科学文艺就我的诗，
对，
就是显微镜下的城市
啊。
然后他我就到了成都来一见那个刘家寿，刘家寿说：“哎呦，你就说，我说我是喜欢文学，但是呢，我又懂一下科学吧，
嗯，
懂一下，
对、
啊，哎，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可以，还比较胜任，
嗯，
我又害怕我自己不会。”嗯，不会那个判稿子，我就拿了一大堆稿子，我就是他拿了稿子，我很快处理了完，我哪地方改哪地方修改。
哦，
因为我是那个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最早的一恢复，作家协会恢复工作，马上我就加入了四川省作协。
哦，
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发了很多东西了，发表了什么有小小说啊，有散文了、啊
嗯，
特别诗发了很多。
嗯。
他一看我的功力，文字功力还可以，刘教授就很高兴，我就马上就当编辑，就管一半，半壁江山科幻科学文艺。
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生涯可以说是从这个科幻世界最创刊的伊始，
对对对，
就是与他一起，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你才30多岁，
哎，就是36吧，
36岁
啊，36岁嘛就。我这个回忆说，36如果当诗人，就找个不死的该自杀了。妈，这对不对？马雅科夫斯基36岁自杀嘛，拜伦37岁死嘛，那都是30几岁就该死了，他妈的！
不是，
因为诗歌是年轻的人的诗，那个像祭司24岁死，英夫22岁死，英夫嘛就是那个也是我们。我们中国的红色诗人嘛，
是的，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我觉得，我说我36岁还活着，也诗也没写怎么样，到科学文艺来工作，我很高兴。
你这个心态真的是特别豁达，
特别豁达。所以说，我到我们那个时候有国防公办招待所，国防公办招待所那个火砖砌的墙，那个你可以童子楼，你不可能在北京。现在没有那种筒子楼了，找不到那种筒子楼，
很少。
60年代修的，
对，
那比橄榄楼又胜一筹了。一个走廊上两个水龙头，有的是一个水龙头，几家人合用一个水龙头，几家人用一个厕所，哎呀，就是这样的。就那种这种楼改的招待所，我们这个招待所就科幻世界栖身之地，哎，科学文艺啊。但是我那个是。来往诗人的厉害，什么叶文甫、傅天林、叶文甫，什么张新泉、杨士韵，哎，好多好多，我那个吴水，那个都诗友，就是我还有地方可以吃饭，
哦、
还有地方可以睡觉，多好，
是
觉得很好、
哦。所以说，您在做这个，就是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您的这个就是。对他的期望就是我有个地方可以吃饭可以睡觉就可以了，然后从事我的工作。
不是、啊、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事业很欣欣向荣。
嗯，
我觉得中国没有这个科幻杂志，我们是个科幻杂志。我就看其他的杂志都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叫科普杂志。
是的，
我想我们科普和科幻是绝对不一样，
嗯，
绝对不一样。我一开始我就明确，我们不讲，我说什么叫科普杂志。隔壁张二少结婚结的照，就是讲什么计划生育的，这叫做科普，对对对对对，这个科幻跟他两回事，他不讲具体科学知识，
对
不对？我一开始我就是很，我认为自己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说我就在这儿，这个单位比较好， 又年轻，又比较能够施展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
但是从您在科幻世界，就是最早的科学文艺，然后后来改名奇谈、
啊、对对对，
然后又改，又90年改到科幻世界，
对对，91年，
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历经坎坷，
对对对对、嗯、
然后
就是为了生存，
对，
为了生存，哇，对，为了活下去，
嗯，
其实这个杂志首先要活下去、
嗯、
为什么要说谭凯你根本不是搞科幻的，有人不是，有一个现在这些好朋友，他说谭凯一要搞爆科幻去，我说我报文学不是为了想搞报文学，报文学哪么你说卖小饭店卖不出菜的，卖不出，没人来吃饭，就得有一个人在门口吆喝，是不是？这个吆喝就把人拿来吃饭，拿来吃饭得给钱，对不对？
是的。
你吆喝你不能把你，你要把最吸引人的话来吆喝，对不对？
嗯。
那当时你那个科幻，谁知道你科幻、啊？
是的。
你要吆喝了，把人家进来，觉得杂志可读性很强，
嗯，
才能够让你去。所以我，所以说80年代我们发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
嗯，
包括那个毒酒惨案，
嗯，
这边就是一个农民进城卖酒，就全部用酒精来兑。工业酒精一下子毒死20多个人，
嗯，
二个农民就两个都枪毙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犯罪
啊、
嗯、
当时发现那个酒怎么样，发现怎么样，我写的最详细，然后全国转载，然后全部是科学，转载之科学文艺，转载之科学，那科学文艺觉得很吸引人，
嗯，
我就这样就行了嘛，
我们的知名度就出去，
我养活我刊物啊，我首先我一边得吃饭得养活啊，对不对？
哦，
所以说我觉得
求生存，
对，求生存，曲线就科幻。
因为我看那个就是其他的老师们，包括说之前和吴岩老师，我跟他也对谈过，
嗯，
然后就是回忆到80年代的时候，科幻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在夹缝里边挣扎求生，
这是、
对。一方面来讲的话，是有当时的就是经济现状，
嗯，
经济状态的一些情况，就包括说别人不承认科幻是文学文类这样子。另一方面，其实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
哦，对对
对，
意识形态我们就说简单一点，
因为
就是简略，
对，
不适合在里面说那么细，但是有几个细节我这个是公开的，公开说，第一，大家稀里糊，很多人还怎么不习惯，怎么不搞运动啊？
哦，
就是怎么没有一个引导，就没有一个整人的机会了，就是好熟，老要告谁？你比如我们就离我们这儿几，就是几米远，不远，就是四川省博物馆就在这儿，这儿、哦、原来省博物馆在这儿，
嗯，
还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也在那儿，
嗯，
就在我们这儿，
嗯，
前面不远。一说新生污染，
嗯，
我就举报，比如说谁谁谁，还有家里边大量的裸体化。然后就给派出所讲，派出所办事处的人来啪啪就进去了，进去把房箱子里翻开，又怎么就米开朗基罗的什么大卫这么这光的还有生殖器的是吧，这他妈不是黄色是火什么，然后什么什么那个拉斐尔的是不是西斯廷圣母，好啊，这袒胸露乳的，
是的，
这他妈上帝，这还是上帝圣母，好啊，这个抓起来把这人把这书全部抄了，把人家就给抓了，就
您说这个就是83年那个清理
清理
掉
精神污染的时候，类似于人见人害怕的那种。
啊，科幻本身也，
我们科幻也是，我们科幻的是很滑稽的嘛，就大家知道是从那个世界最高峰的奇迹那边，是最典型的就是世界上最高峰奇迹，就是也有那些写的小说，其实在喜马拉雅山发现一个恐龙蛋，
哎，
那个恐龙蛋软的，然后就孵了小恐龙，就小恐龙全世界想喜欢看那个恐龙，恐龙就从天安门广场走过，全世界记者采访恐龙，恐龙啊，就是这个很有趣儿，
是的，
但是呢，因为考古研究所不是考古研究所，双古所，你大家知道双古所，
嗯，
就是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研究所，
哦，
中国科学院古双古所认为，那些研究员有几个研究员认为叶永烈这个严重的科学失真，为什么？
说是伪科学
啊？对对，因为恐龙在6500万年已经灭绝了，就灭绝了。然后它是1500万年是最生性的时候，到了就6500年以后，它怎么可能有这种恐龙蛋？对不对？是没有。 没有，你这是你是引导小孩们就相信伪科学、
哦、
这个伪科学呢就是不科学吧、
嗯、
伪科学就是反的唯物论、
哦、
我们是我
上线了
唯物论呢就是反唯物论就是反马列
好
反了马列实际上就是反党我们党就坚持马列、
哎、这个逻辑滑坡有点厉害
对不是这就所以你看他们批判那所有都是这样的些、
嗯、
都是所有是不科学就伪科学伪科学就是反马列就是你还不说你反党所以也有那很我们联名起当时还有能够说说话我们四川的作家12个作家童文正包括我谭凯杨潇我们那是还有董仁威啊还有王小达还有等等嘛12个作家奋起反说这上纲上线得了了
是
这个得了所以业务列就不干了不写了我干脆不写我写纪实文学我不敢、
嗯、
他们就围攻业务列
嗯
所以那就这样就很荒唐
是的
所以科幻当然是我们科幻也很危险
是
所以我们那所以为什么科学不愿意办呢谁哪个领导愿意办一个他妈随时有危险随时而且我人家就全国20多家发科幻的作品的都不发科幻作品了停止了、
哦、
那个哈尔滨的那个科学报什么有人叫做他们也停了嘛他马上就停了、嗯、
马上停了
然后全国20多家只剩下2家了一个智慧树嘛天津智慧一个我们还干不干、
嗯、
当时我这个人就是可能有点拼你说要表扬我不一定有那么大积极性我跟你讲、
嗯、
你弄我你整我我起码反而有劲了妈呀
哎呦
我这个人就是一整我我他妈的我就不服你我说你凭什么整我、
啊、
对不对、
啊、
你说你那个什么不科学我得伪科学我说你的逻辑很混乱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领域我说的是个幻想领域
是
对不对当时我呢当时说他拿了个什么理论就是当时
一零理论
嗯我觉得很滑稽就是那个苏联已经都快解体了而且是斯大林已经被否决了斯大林被否决
是
斯大林时代的一零的理论就是说科幻小说就是用科学技术就是用科幻故事来普及科学知识
哎
那我们要普及计划生育啊两口子那个计划生育要避孕我可以写个那个小说来宣传避孕你说那个是科幻小说吗
是的呀
你说那个小说多恶心想起多恶心啊对不对你还不如干脆讲个科普知识
是的
要叫医生办个讲座
对
不对你弄一个什么科幻小说怎么去宣传
他其实是把科幻完全的工具化
不人都是工具那个时候对不对做一个永不生锈螺丝钉嘛
是的
按照了放到哪里叫放光嘛你那哪儿就能
是
的后来我们就反对这个东西这是很妨碍思想的很妨碍思想的扩散所以这个当然过去了我们就顶过去了顶过去以后等也没有说恢复了就是我们自己的、
嗯、
自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点别是我们一个很不起眼的成都成都这个偏僻的地方成都这个巴山楚水凄凉地刘禹锡当年唐代诗人说巴山楚水凄凉地、
嗯、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多么荒凉的地方对不对这三峡这
突出一个
惨这么来个从成都在这个地方居然就那么有一些牛黄丸、
嗯、
有些顽固到底那么就非得把科幻弄下去、
哎、
我就不相信妈弄不好、
哎呦您这个就是
不是我也没说表扬了谁表扬我我自己我觉得自己很好很可乐
是
包括我在这儿讲的我们有个很好的领导很好的审读我们杂志的时候就算那个苏联的一个我们翻一个我前苏联的小说标准人养殖场、
嗯、
标准养殖场就是人怎么培养人
哦
他审读我们他是个老同志很老的老同志他觉得我们那个也没挑不出毛病就挑去精神污染的时候很好就是我们科幻世界没有一篇是精神污染、
嗯、
没找到精神污染的东西这个他要挑他挑了以后他跟我讲他说你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你们是不是还可以 站得高一点，这是个标准的养殖场，是一个就好像塑造一个标准的人
啊，
你能不能够把这个改一下，就是加一点东西。我加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如果这种人有一点共产主义理想，
嗯，
就是马克思主义武装，
嗯，
我说这个领导，哎，我说对不起啊，我说这个是翻译小说，
对
啊，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石破天惊
啊，
翻译小说也可以改啊，
哎
呀，
我就因为他是主长期做领导工作，他就不知道翻译小说是不能改的，
是
的，
我说钢铁是这样炼成。你可以改呀，马克东尼亚和那个是保尔可以最后谈恋爱结婚了生娃娃了，你只能这样改吗？不能这样改，
对
啊，然后我最后我不认真说，我说了一句，我说领导，我说你想一想，列夫托尔斯泰写那个写多绝望，写那个安娜卡尼尼娜最后卧轨自杀，我说他应该去找俄国共产党啊，但是那个俄国共产党那时候没有，还是普雷汉诺夫，去找普雷汉诺夫找寻找真理啊。我说这个是世界名著，还有这人家翻译小说是不能改的。他后来就到处去打听，说怎么能改？你怎么叫人家改翻译小说？翻译小说人家会抗议的，对不对？
对。
所以他后来还是回来跟我说啊，对对对，翻译小说不能改，不能改。
哎、
就说明、说明我们领导还是很好，非常好。
就好歹在那个时候，他能听得进话
啊。对，听我辩解呀、
啊，
对吧？还是
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不论是科幻还是其他的文化产品，它面对的这种情况是远超我们现在的读者的想象的、
嗯、
互联网时代的读者的想象。
不，你们因为现在就说，哎呀，不要说现在，就咱们这几十年来，这四十年来文化普及，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大大的提高，
是
就这就不算是什么了，对吧？
嗯。哎呦，那就是包括说，我跟那个刚才您来之前、
嗯
啊，其实我一直在读您这个就是《银河礼赞》这个回忆录嘛、
嗯
啊
嗯，
然后看到里边很多情节也是围绕着您说这个求生存展开的，
嗯、
包括什么蹬三轮卖书 啊,
啊，
然后去跟书商接洽呀、啊，然后想尽办法给杂志社的就是同仁们发工资啊等等、
嗯、
这些事情、
嗯，
读着就非常的唏嘘。可以说就是里边非常非常多的情节在今天的年轻人就是和您同龄的这个年轻人三四十岁的人这儿都没法想象的东西。
不是，我觉得
啊，
我觉得可以用很高的词汇来说叫理想主义。
嗯，
哦，
现在说的最容易就是傻帽主义。傻帽，我用我来说，用来就是我用的熊猫，我自己把比喻熊猫，
嗯、
就是没吃的，怎么吃竹子呗？
嗯，
这大天寒地冻了，那个第四季冰川来了，
嗯，
什么剑齿虎啊、剑齿象的都完了，没有、
嗯、
没有动，没有草食动物吃可吃了、
嗯，
所以他们饿了，熊猫也没肉吃啊，熊猫只有退到高山竹海去，就叭叭叭吃竹子，对啊。我们就吃竹子啊，
要适应，
我们要适应啊，所以说我们、
哦、
想办法
啊，所以我们就是实际上理想主义，
嗯，
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热情支撑着来。
对的，这个问题是歪了吧？
对，
是的，对。那您其实这么看，您其实是整个中国科幻就是现在这一波发展的一个亲历者。那就我想问一个特跟历史直接相关的问题，就以您的见证来看的话，中国科幻文学那个源头往头找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您的观察下，从哪儿发展开始发展一路？
不是，我觉得中国或者源头可以说什么《聊斋》
哦，
也可以说是什么《封神演义》
嗯，
也可能是《西游记》，它都是幻想文学，都虚构文学。
从幻想
啊，对，其实中国的虚构文学很早很早，
嗯、
我们还可以说天起源的《天问》
是，哦、
对对
是，
比《天问》更早的还有，对不对？我们实际上所谓虚构的东西，
嗯，
就是科学。就是科幻的源头，
嗯，
所有的虚构的想象的，它不属于司马迁，
嗯，
那就属于屈原，对吧？屈原那种就，我认为那就是幻想的源头。
嗯，那从您开始做这个科学文艺，在科学文艺任职，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
啊、
到2023
哦，没有什么啊，现在我早就退休了，现在是刘成是姚海军了、
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您见过无数的这样一些科幻的作者和作家。然后在其中也有很多就是为今日的科幻读者所熟悉的名字，比如说赫斯康松，类似于这样，就是 刘慈欣、
嗯、
啊，就是何西
啊,
啊，王定康老师，
啊、
然后那个韩松老师，
啊、等等等等，
对，等等等等等。那在这里边，就是说哪些作品曾经给您留下过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您作为这个编辑，您看到这个，
具体说的太多了
啊！
我们的好作品，我都印象好很深、
啊。
我就跟他们讲，随便讲，讲跟小孩摆故事，摆龙门阵
啊，
对对，我觉得随便讲，就是他们的这那个最好的作品，我比方柳文央的《黛西救我》，那是退稿里边我扒拉出来的。
哦，
是吧？啊，对，已经退了，准备，因为他的字写的太人，没人天书，没人认识。
那个时候还是手写稿。
手写稿，他是一个那个绿色的，我记得绿色的格儿，他那个字写的太潦草，我们那个编辑是没法看
啊，
我告诉他们，拿着就退了。我那一看，我当天晚上看了，我第二天我早上就给李云中讲，因为正好就萤火奖那些已经评完了，
嗯，
一定要加上这一篇。路上他们已经就决定了，然后去一起开完会去吃饭了，就是走出科学大门往左拐去吃饭。我去路上，我杨潇和吕云中那儿走，说我们这届萤火奖评的还不错，我马上要说我加一篇，我说加了个就黛西救我，
哦，
我就加了，就加了以后就出生了李文莱。我说印象很，我每一篇作品好像，当然像我们这种故事不是每篇都有了吗？每篇都有的。
哦，
那么我觉得你不能说哪一篇有，我应该说整体，有一个整体。
嗯，
我觉得像90年代最初让我比较惊喜的，
嗯，
就是先是韩松的宇宙墓碑。
嗯，
啊，
宇
宙
墓
碑。宇宙墓碑一来出来以后，然后就王靖康的生那个亚当回归。
然后
亚当回归接着生命之歌，接着就是然后就整个北京科幻群落的，就集体的爆炸，然后就所以说我90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候，我就跟吴岩每次去组稿去组稿，然后有这个一组稿，吃饭的时候就有星河主持啊，就是两只烤鸭，多少扎啤酒先放着，吃完喝完大家。然后就走到郑文光那儿去看郑文光，就吃饱了吧，就得上山路。有一次下大雪，没有去郑文光那儿去，咱们去看看鲁迅吧。
哦，
因为那个北师大有鲁迅的像，
是
我们去看看鲁迅老爷子，老爷子一头的雪，那风雪，我们还给鲁迅把头上的雪给他扫一扫，扫一扫然后我们就在鲁迅像照了相。那是97年吧，那是97年一月，好像。我们好玩，我觉得。
是的，
嗯。
您说您过那么多稿的话，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亲身经历里，从您刚开始过稿，到比如说到90年代，这个您看到了这么多供稿里，有没有那种变化？就是最初大家写的科幻都是什么样的？
啊，对对对，不，
中间
不是
怎么，
主要是这么变化在哪儿？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稿件很少，就是，
哦，
是不
是
就是80年代经过批金屋以后啊，
嗯，
就是80年代后期写科幻小说人少极了，
特别少，
一个月就收不到几篇稿子，
哎，
然后我们还去组稿，因为实在是太
要把杂志撑起来，
要把杂志撑起来。
当时那些稿都是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会写的什么？
不是，我觉得那时候一看出来这个时代啊，
哦，
那个是就是很谨慎，
嗯，
非常谨慎，写的很拘谨，
嗯，
很拘谨。
哦，
很拘谨，害怕影射谁，还冒犯了谁，
是
就是那种，就是。到了90年代，我认为最重要的标志是92年，92年南巡讲话，就是我认为小平同志对我们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贡献很，
是
那就不用说了。
是的，
他这以后一开的时候，大量的好莱坞的那大片，就是那个时候 ET 啊什么，
都开
始啊 ET 啊什么，都是那种侏罗纪公园啊，哎，大量的写出科幻。然后那些人说帮很多人帮他说话，有几个人特别帮他说话，特别是杨振宁。杨振宁说了一句，他就跟中国科学的很多人说，美国科学家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读科幻小说去学科学知识的。
哦，
他说哪能就是负责什么科普啊，但是科幻可以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
嗯，
他对科学的，我认为他的科幻的定义非常好，科幻开拓广阔的社会空间，实际就那么回事。
嗯，
所以我觉得明显90年代一年比一年好，那个就明显的看出来 那个稿件的质量很好，就是啊，然后就
不停的，就是大家的眼界也打开了，
也打开了，对，
胆子也放大了，
胆子也大了，看了很多的科幻片了，然后好多科幻又可以再版了，哎，再版这样的，我就很明显的进步。
其实是一种解开智库的状态。
对，实际上是一个跟国家的国运很有关系。
嗯、是是是、
嗯，
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那么人们的理想
对
也逐渐的被抬升起来了。
对对对对，
而这过程其实很快，
很
快一下就多起来了，
不是
一下就
好。只要老百姓认可了，
嗯，
认可了以后，也特别像我们我们去看会那个。会不相装嘛，那个彗星撞木星嘛，
嗯，
这样放出去
啊，苏梅克列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撞木星，我们到峨眉山顶上去看，山顶上去看，我没想到，我实际上做个秀，就像报纸讲一下，我们架了那个望远镜，什么玩意儿？天文就是初级的天文爱好者的。望远镜，
那种镜，
那好不容易找了那个木星很亮，
嗯、
那是就是比平时大米没有对比，知道一个很亮的星在那儿，就看到那个星了，对吧？
嗯、
然后我们就应该完成任务了，
是、
啊。结果那天没知道，峨眉山那儿住了那么多，山顶上住了那么多人，晚上夏天晚上很冷的、
啊，
嗯、晚上每个人都披着大衣，军大衣，
是
军大衣排着队通宵看，就看那么一眼。几千人啊排队啊，就是看一眼，哦哟，那个时候我一下
真喜欢，
我一下就有信心了。为什么有信心？只要中国人还有好奇心，
是的，
对对对，只要你把好奇心，没有
激发出来
了，大家对科幻就有兴趣。
嗯、
所以我那时候有点信心了。
所以说九十年代那个就是昂扬的这样的
气氛，对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昂扬起来的。
嗯，可以说。就是哎呦，这种就是精气神儿，或者说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这样一个状态，真的很令人神往啊！
对对对，是现在科技来看起来，说实话，你摆了多少钱在那儿，你摆了什么荣誉，好多荣誉在那儿，当然也是要也让人让人激动，是吧？
嗯、
我现在，但是我就是更多的是在追求那个很辉煌的目标的过程当中那种体验，那种享受。
哦，
就我跟你讲嘛，我跟吴岩多次讲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去朝拜郑文光的时候，
嗯，
就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我又想了几个，比如我去看张劲松，在美国看张劲松，
嗯，
那个是下大雪，美国北美，我儿子给我开着车，奔驰在北美雪的原野，我来到那车上就是人，我就是一路上这里在美国中部，
嗯，
美国中部那个。应该是在Ohio的南部，还是Ohio南边，Ohio南边很远很远，然后到那儿去，到他家去，我就很兴奋，
嗯，
特别是进他家以后很让我奇妙感到奇妙，他家里那个他爸爸是科学家，在美国得了国务院奖状，大的奖状，
哦，
我进门就玄关里挂了一个国务院奖状，一个并排的是中国科幻的银河奖，
哦。
哎，我说这个咱们这个水平，他还有那么大庆筐光起来，跟他爸爸的奖状放在一起。我跟张先生我说你这么放在一起，他说我这个也很牛逼啊。我这然后我进去以后我也很兴奋，一切他的爱人很好看，哎，很好，这个上海姑娘很秀气。这是我的夫人未来，
哦，
我就这么去嫁娶个老婆叫未来。
未来，
哦，
哎呦，
哦，他叫未来，真叫未来。
哎，
我说我叫未来，哇！我说，他就把他那个什么等你一千年那个稿子，这不是我们得了奖啊，在我们这儿得了奖，等啊，就他说他在扩写长篇，他扩写一个长篇，
嗯，
哇，他正在这扩写，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
还在
写，好玩，
一直在写，
啊，
真的太好，
嗯，
但
嗯，
没事，
还讲什么下一个问题吧？这个
哦，没有，对，
没跑题了，已经，
没有，
这个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这个都是就是我这个是我们在其他渠道听不到的一些，
是的，没想到有这样的故事。
对，但是就是我们说，除了科幻之外，其实您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就是常年从事这个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儿。
嗯，
对，
对，
嗯，
您能说一下就是这部分就是您的经历吗？
对，
我这个也是很误打误着，或者因为激动，好激动。1980年，
还是和性格有关呗。
OK， 性格有个性格有关，性格决定命运。1980年，我们那个四川省开 科学大会，
嗯，
就是科学家那不是评委啦什么的科学大会嘛，北京开了嘛，中国成都开两次了，成都开的四川省科学大会，科学大会就有很，因为国家那个开科幻大会科学大会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奖，就是中国大熊猫调查，
哦，
中国的四川的调查，因为四川大熊猫是中国的75%，现在是野外熊猫是1864只，1864，有74.4%在四川，1300多只在四川，现在这个状况，那以前也是这个状况，分布的就四川、陕西、甘肃，陕西有一部分，甘肃有百分之几，那么四川最多以前，那么调查这个熊猫的就是熊猫专家，现在就是已经过世了，就今年过世的那个熊猫专家。我叫胡锦簇，簇就是三个正，正直的直，直
处理的处，
哦，对，簇，他是处理的，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那镜头，就羊辱往人辱负重，他跟踪熊猫，风雪拔90000里，他从1974年开始，一直到78年跟踪了4年，他是什么状况？他是一个反革命家属，然后就是生活很，但是他改革开放以后，他没有急着平反自己的冤案，他因为他忙着熊猫的事情，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爱人。他的一大家子，你说你别说那个时候很穷啊，他穷得不得了，穷得不得了。一个小故事把我打动了，一个熊猫专家叫胡锦簇，他们系主任就是成都其中的校长，到了他们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当系主任，成都其中的校长叫邓耀凯，那个是个又有学问，人品很好。邓校长，他说：“哎，你要写东西，你也想写一写胡锦簇。”他说：“你写他。”这我就开始写，我进入一切，哇，一写，我写的文章跟他拼反。
《
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1号登了《人民日报》，就彻底跟他爱人拼反。补了，据说是补了20000多块钱工资。彻底
看
啊！我就觉得文学还有点用，特别是报告文学，我说有用，一下子平反了院长出来，因为他迟迟不平，因为平反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平反以后又要赔钱啊！
是的，
要赔，而赔那么多钱，这些人就不愿意赔，就拖吧，拖了以后拖了你没劲了，你不叫平反了，我也就不赔这个钱了，
是
啊，结果。就拖了什么的，拖到1982年以后，才83年才开始拼，所以我觉得还是报告文学还有用，我就开始写，所以就这篇文作品叫《国宝》，就写熊猫嘛。他们说中国银河奖是我发明的，国宝这两个字是我最现在《人民日报》国宝，那个
把熊猫和
国家宝贝，
给他一个就是定义上的
这样，对，
这
样我进去以后到现在没有出来，现在我就当。我退休以后就办了个看熊猫杂志，我就写了很多关于熊猫方面的书，包括大侦探熊猫之乡长篇报告文学，包括我熊猫故事，熊猫故事那个书已经出了各种文本，是崔天凯，就是中国驻美大使订了1000本，就是那个国家礼品，然后
1000本
啊，对，我是听他们说1000本，就是不止嘛，应该，我因为它是国家礼品，
是
很华贵的熊猫故事。有西班牙文本、日文本，还有什么文本，反正有各种文本，我就开始写熊猫，然后就很关注熊猫，到现在嘛也不会走出来，也不愿意走出来，这已经很对熊猫的了解，我不是说其他，我对熊猫的了解已经是比较深入了，而陷进去。
这个是真的，真正意义上的终身事业。
对对对，以后有机会你们看我跟小孩们讲熊猫，不知道讲几百场了。我跟小孩讲什么？第一就是把小孩兜疯，把小孩兜的疯狂状态，高兴的简直高兴的舍不得我讲完。我讲完我讲的故事，讲熊猫故事，讲的他们，哎呀，小孩，我又为什么？我觉得小孩在。太可怜了，那个什么课堂学那些没吃没味儿的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我就不愿意，我让小孩们跟我玩1个小时，让我谈爷爷跟他们讲一下熊猫，一讲，但是我精力还是有限， 有限。我这最近讲的少了，最近推到阴阳讲几场，哎，
太好了，
这个完了，这完了吗？这个问题，
就其实就是最后还有一个想谈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得到答案了，就是支撑着您就是一直奋斗到现在的，就是无论是科幻事业还是说熊猫这个事业，动物保护这个事业，实际上都是一种理想主义和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在撑着。
对对，有点这个劲儿。
对，
实际上我觉得我最近还在写什么，我在写一本那个失忆村，失忆村就是那个北川人最让人痛苦的就是北川中学，你知道吧？
是
这个北川中学整个一个山垮下来，都是学校的这个整个县的精华。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渠善镇小学全军覆没。那个死的那里的小孩一堆一堆的，
非常痛苦。
我非常痛苦。就在北川中学对过那个山叫石椅村。石椅村看就能够看到那个北川。昨天这个时候我们正在石椅村上面。我带着中国报国学会会长，我带他在那个狮翼山的山顶最高一个房子去看那个对过。我说你看，狮翼村现在是成为中国最幸福的村，代表生机蓬勃的一个村。对面就是死亡，让人悲哀死亡的一个绝望的一个很让人痛苦的一个地震的遗址，现在叫512特大地震纪念馆。那地方就是那个地方不能再修什么东西了，把那个用大的草坪把小孩很多就埋在草坪下边啊，埋下，还有能认 DNA 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墓地啊，也在那一片，然后有一个从上面一看那个地震博物馆，就从上面一看那个地震就是一个地缝裂了，裂缝了那个，这看得很清楚。我现在成都，所以我这次总结我自己写作作品是，你说我很多时候你这朋友的朋友，你他妈的你小子他妈一天都写，吭哧吭哧写什么，你挣什么都搞，想着挣稿费想出名。我后来想，我是不是一个很热衷于名和利的人，我深刻反省我自己。后来我觉得我不是。为什么我不是啊？我就写那么多，我从来没有，你看我都60年了，从来没有要求文学界讨论我的作品，没有。
是。
所以说我12月13、14号，今天是几号？这17号。这17号吧。
17号是啊。
14号，我有史以来，我12月12号满80岁。14号给我开第一次作品讨论会。他们北京来说，你还没开过作品呢，我从来没有开过。
是啊。
我也没有要求开过，我也没有自己报过什么奖，没有。都是人家出版社去争奖。说你的作品可以拿奖，你可以拿奖，给我拿了奖。那所有作品都是，我想我是不是做名的利，我也不是重利，我能吃能喝，我自己有点小钱稿费，我一点，我就是说讲课啊，有点小收入的，就很好了，对不对？但我想我也不是做，后来我记得那天我的发言稿的，他们哈哈大笑说我。我说我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为什么还写，生活所迫。他们说你们生活所迫，我说不是啊。你看我到那个，我去一次地震难受一次，地震灾区啊，我去一次难受，我就觉得很多故事在我肚子里，很多形象在我肚子里，迫使我去写，对不对？这个是跟踪熊猫的人。那些人年轻人他们经历了多少坎坷，然后我知道他们多少故事，我要写他们，我如果不把故事讲出来，我不知道算了，知道了我就像整个华西坝今年是130多年了，1892年131年了，这个学校建了中国的医学的高峰，没有跟华西比的，第一永远是协和第一，永远华西第二。为什么华西会第二？我要回答你们，为什么华西第二？我因为我在华西坝长大，包括我待会儿讲的那伊莎白老奶奶108岁，今年8月去世，对不对？这个是得了国家友谊勋章，我知道他的故事，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在我心里，在活在我心里，我不写他，我觉得有点对不住。对不住我们那个我的后代，因为他的好多事情是历史碎片了，
是的，
历史碎片， 包括我没有写的那些，比较花西坝的一个大学生，就是五零年毕业的大学毕业，因为非常棒，派到板门店去谈判。美军谈判代表是谁？是华西那个老教授叫谢道坚的孙子。两个人在什么在板门店，一边代表联合国，一边代表中国。他们两个在厕所里边碰面，然后这个谢道坚的孙子透露一个最重要的消息，说这个谈判不下去，原因就在他妈的李承晚那个拖着美国，叫着拽着美国，不让美国签协议，要
太
传
奇了。他说就在厕所里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这个叫刘开镇，刘开镇马上给志愿军，志愿军谈判完了，马上集中所有炮火打他们韩国，把韩国都打惨了，就
战役了，
真的，最后他满意了，就说是咱们还是谈判吧，就这样结束朝鲜战争。现在你回忆录上写了，这个刘开镇很熟的人，他跟我讲，不是他儿子现在还在，他儿子说这个抗美援朝战争怎么结束的？哎呦，所以我觉得历史碎片很有意思，历史的碎片，
历史的碎片也是后人的瑰宝。
对，后人我一讲一点儿。你就是你就是对的，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意义吧，有意义吗？很有意义，
太有意义了。
就是我不说有任何什么什么名啊利啊，对，你就这个过了，翻了，比如哎呀，那个这过了就过了，人家真正记得住你，对不对？像我写的十里村，像我的村，幸福的不得了，
是
六朵那个云朵上的，它真的是1500米。那个经常的云朵是1000米的地方，它就是经常一朵一朵云，就看到他们的窗户下边一朵一朵云，很好看。在云朵上的十里村，有枪战，写他们的欢乐，写他们写的。后来我觉得这种欢乐很浅薄的，这是雪莱的诗，在我们最真心的笑容里也隐藏着某种痛苦。我说这个雪莱写的嘛什么诗啊？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笑，真正的笑。最发自内心的笑里边都有种痛苦，
是
这种笑才有意义，
是
知道吧？我们看到十里村它怎么起来的，大家有痛苦，我真正深入下去以后就知道好多重组家庭，
是
就我对这个姐夫娶了姨妹了，然后那个什么女婿和女儿死了，女婿又娶了人儿媳妇，儿子又死了，然后女婿啊，这种组合，
很容易
重新组合，还有500多个没有组合的，到现在没有组合的，都是失独的家庭，就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女儿死了，成天就完全沉醉在那种痛苦之中，
是，
所以说这种人，他们讲他们的痛苦，他们给我讲一讲了故事，我觉得我不写出来，我讲给你们听，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真是。世界上真正的痛苦的人，这此生怎么过？他们这一辈子最高的境界要求就是，还能听见一声有人叫他爸爸，或者叫他妈妈。他说：“你们不要小看这，叫一声爸爸、你妈，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实现的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生活迫使我生活所迫，必须。往下写，
所以说这是您认为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和责任，
对对对对，
哎呦，这个
太妙了，
这不是说妙的问题，我是真是心潮澎湃啊！谭老师讲的，谭老先生，哎，怎么说呢？我无以言表，只能说一句，就是这个是字面意义上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就是这种。理想和这种情怀支撑着，就是年已八旬，仍然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战斗。
是，
对，就是
真
的是吾辈楷模呀。
是的。
哎呀，不要，这个词汇，我觉得还是多买几本《科幻世界》吧。希望读者们，你们爱我，就多买《科幻世界》，
多买《科幻世界》，
订阅《科幻世界》少年版，这个《科幻世界》英文版。
好。
然后就是。谭老爷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回忆录啊，《银河礼赞》，我亲历的中国科幻啊，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然后我们其实谈及很多内容，在这本书里其实有更多的细节。
是的，推荐大家。
如果说朋友们有兴趣的话， 也请买来细读一下，感受一下这种就是风起云涌的年代，
嗯，
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生，
就
是怎么样的？
就是节目录到最后，就是不得不感慨，有好多历史的故事，你看到纸面上也不过只是一段记录，但是每个历史都是作为生活的那个历史，作为记忆的那个历史，都是极为有力的，甚至是极为有力的，
因为历史是人组成。然后呢，就是我们尊重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尊重每个创造和积累历史的人。
是的，嗯，
也是在尊重谭老爷子这样的历史的技术。
谢谢谢谢，
感谢陶，
谢谢谢谢。我觉得历史，我现在很有感受，
嗯，
就是历史很容易破碎。
是的，
它不完整了，很快就不完整了，很快就变成了破碎的记忆了，很快就消失了，没了，就没了。比如像那个我刚才说的板门店的那个，
嗯，
那个谢廖坚的孙子和那个谭，这种故事，如果他儿子不讲，他呢，
消失，
那个后来志愿军回忆录里边有了，如果就咱们不去记录他，我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非常感谢一个人，司马迁。
嗯，
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好，给我们留下了好多，我们这一个是立下历史，而且留下了一个做人的标准，
嗯，
对不对？人固有一死，会重于泰山，会轻于鸿毛。哎呦，这司马迁太伟大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我就是报任安书。我现在是这样想，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的报任安书，讲的那个为什么掉眼泪？报任安书。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是
的，
那司马迁活什么？受了宫刑了，
啊，
对不对？那个如奇耻大辱，对的，他们叫做吉祖，对不对？人家还写史记，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名誉批评，
是
不是？就当然不是不要，为什么评议？为什么评议获奖？还是要要，是吧？
还是要要，
但是我们要真正的有达到一定的高峰。
是
的，
就是把自己的这样一个理想当做一个毕生的追求，
是的，
去践行。
对对对，
是
的，对，好，谢谢吧，
谢
谢
谢
谢
谢谢，
感谢谭老师，感谢谭老爷子啊，真的是与有荣焉，哎呀，
真是与有荣焉。
对对对，今天就是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心灵冲击和教育，可以说
是这样的。那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就
先
录制到这里。
对，然后我们也期待之后有机会的话，请谭老爷子继续传道授业，然后就是讲讲科幻，如果不乐意讲的话，讲讲熊猫也是可以的。
对
对
对，讲科幻，讲熊猫
啊，
科幻我现在已经因为子璇呐，那么当然他们读的更多了，
嗯，
我对现在的科幻读的少了，
少了，
而且就眼睛也那个有视力有一会儿经常点眼药水，我又看这个，我就看的最近的时候看的少，了解的不够。但是我觉得相信我们中国科幻是会
好
继续跑，
对的，继续跑往下。而且现在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是
的。而且有你们这么年轻的人在干，我
谈不上，
对，
不敢，
对，
不敢。
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先收尾，我们这个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